沙地邀请苏迪伊朗联手红海军事演习。赖清德再度金门，话台澎金马寸土不让。北韩空投反南韩传单，话南韩百姓水深火热。中印长达四年的对峙关系结束。澳洲总理驳斥北京对澳洲人权指控。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26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说同真主党的作战有可能彻底结束。以色列军方声称已经摧毁了真主党的高层指挥系统，并且在过去的一日攻击了几十个黎巴嫩境内的目标，包括导弹发射装置和武器储存设施。以色列地面部队亦都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有限的地面突击。以色列还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接壤的主要国际边境口岸马斯拿附近发动空袭，切断道路通行。以色列表示，空袭的目的是防止武器游轮过叙利亚流入黎巴嫩真主党。空袭目标包括据港一条用来在伊朗运送武器的地道。据《纽约时报》24号报道，伊朗官员透露，在以色列可能发动的报复性袭击阴影底下，伊朗武装部队已经接获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命令，做好同以色列开战的准备。据四名匿名的伊朗官员透露，哈梅内伊要求军方根据不同情况制定多套计划来应付潜在的以色列袭击。伊朗的回应规模将会根据以色列行动的严重程度来决定。伊朗的应付手段包括发射多达1000枚弹道导弹，利用代理组织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甚至干扰全球能源供应，以及打乱通过波斯湾和霍莫兹海峡的航运。伊朗革命卫队成员表示，如果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或者石油基础设施发动攻击的话，伊朗将会毫无犹豫作出回应。最近几个星期，伊朗一直试图加强同该地区阿拉伯国家的联盟，但是亦都警告这些国家，任何为以色列袭击提供援助的行为都将会令他们成为合法的攻击目标。在十月期间，伊朗外交部长拉格齐马不停蹄密集会见了约旦国王、埃及总统、卡塔尔首相和沙地阿拉伯王储等邻国首脑。他星期二在科威特的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收到所有邻国保证不会准许以色列战机使用他们的领空或者在他们的基地加油来针对伊朗。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东局势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身为宿敌的沙地和伊朗打算联合一起在红海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根据大陆媒体生产队2024/25号的报道，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近日透露，沙地主动邀请伊朗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目前两国代表团正围绕军事演习的具体事宜进行磋商。除了军事演习之外，沙地和伊朗还表示将会开放本国港口，准许对方军舰参观，并且邀请其他国家作为观察员参与今次演习。生产队2024认为，这件事传达出重要信息，就是中东国家态度的转变。现在的中东毫无疑问是乱世，黎巴嫩现时炮火连天，而以色列就积极攻击敌对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沙地邀请伊朗参加红海军事演习，主要目的是想通过新的战略平衡，确保本身安全和所在区域稳定，避免地区局势升级，以免自己亦都卷入战火之中。由30多年前同伊拉克的战争结束以来，伊朗从未面临过咁重大的外部威胁。伊朗军事专家奥斯托亚表示，伊朗的问题是他们的事态已经升级到同以色列实质上处于枪战的地步，而伊朗可用的军事手段就远远比不上以色列。另外，据 CNN 星期四报道，美国泄露以色列攻击伊朗的计划，一位美国官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追查的部分进度是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正锁定一家美国政府办公室， 该办公室被认为扫描有关以色列打算报复伊朗的美国情报文件。知情人士透露，这些被泄露的文件当中至少有一份是由美国官方的简报扫描出来的。调查人员正在查紧这些文件的扫描地点，以及有权查阅这些文件的对象。就在中共的联合利剑 2024B 围绕台湾军事演习结束的十日之后，10月25号，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再一次前往金门岛主持古宁头战役胜利75周年相关活动。他表示，古宁头战役是台湾军人保护台海和平的第一场战役，阻止了解放军的入侵，由这个胜利开始就奠定了往后安定的基础。赖清德说，现时古宁头不单止是军事胜利的象征，更加是代表保卫国家的决心。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寸土不让，坚定守护家园。赖清德说，古宁头战役令我们意识到民主和自由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珍惜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够亦都不会准许任何外来势力改变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的未来，是吗？中共不断围绕台湾都进行挑衅，目的似乎是想要恐吓台湾人。地方人士表示，赖清德的一言一行向来都受到两岸各界关注，好像他在八二三炮战追思祭礼致辞的时候发表的决心、团结以及和平发展三点主张谈话，被大陆国台办解释为渲染中国威胁，亦都引起大陆不满，引发不少风波。古宁头战役发生在1949年，是国共内战晚期的战役，又称为金门保卫战。当年十月，解放军渡海攻陷厦门，继而占领金门北边的小岛，最后解放军攻击大金门。古宁头战役激战三日，最后以中华民国军队胜利告终。这场战役不单止确保金门、马祖等一系列岛屿掌握在台湾手上，而且稳定当时台湾的军心、民心和社会稳定。朝鲜半岛关系日趋紧张，在南韩向北韩空投金正恩和他的女车微腐败的传单之后，最新消息说北韩再次向南韩空投垃圾气球，气球里面装有反对南韩总统和夫人的传单，说南韩政府无能。24号，韩联社报道，北韩再度向南韩空投垃圾气球。南韩总统府表示，当日北韩气球携带的垃圾落在总统官邸，当中有包括批评南韩总统尹锡悦和第一夫人金建熙的传单。传单内容指尹锡悦政府无能，导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又指尹锡悦和第一夫人金建熙道德败坏，精神不稳定，目前还未发现有危险物品。南韩军方较早前发现北韩24号凌晨再度向南韩空投20多个垃圾气球，警告可能会飘向首都圈和江原道地区，最后发现10多个相关坠落物。军方指出，这些气球下低悬挂的胶袋装有全球定位 GPS 系统，可以将气球载有的物品投放到目标位置。南韩总统警卫处表示，其中一个装满垃圾的气球在空中爆炸，碎片散落在龙山总统府周围，但是未有发现危险物品，因此进行回收，目前正在同军方协调监察局势。南韩总统府和国防部今年7月亦都曾经被北韩的垃圾气球波及，但是没有人受伤，亦都未有发现危险物品。不过今次是北韩当局首次直接空投反南韩政府的传单到南韩境内。中印两国达成协议，同意结束双方在边境长达4年的对峙，两国军队开始各自向后撤离。2020年5月，中印边防人员互相指控对方违反边境协议，因此在拉达克对峙。同年6月，两国在加曼谷发生流血冲突， 随后双方在多处驻军对峙。10月25号，印度时报消息来源表示，双方2020年5月以来设立的临时哨站目前正在进行拆除。中国部队撤离大约需要一个星期时间，完成之后，印度在当地的指挥官将会进行检查。根据双方协议，中国军方将不会再在德桑普逼退印度部队，印度军队亦都不会阻止中国军队在那里巡逻。为了确保不再发生冲突，两国将会提前向对方通报要巡逻的日期和时间，以及哪个区域是印度认定的领土范围。今日印度报道，印中边境两边的一个帐篷和几个临时性建筑已经拆除，印度军方正在向西撤离，而中国军人亦都正在向东撤离。两国在当地的军事指挥官每日上昼会通电话，讨论当日计划要采取的行动。印度政府21号宣布，印中经过讨论，就边界地区实际控制线沿线的巡逻安排达成协议，令双方结束长达四年的对峙状态。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驳斥北京指控该国长期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北京指控澳洲人权问题背景是之前一名澳洲外交官联合多个西方国家再次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担心。10月24号，阿尔巴尼斯抵达太平洋岛国萨摩亚参加英联邦政府领导人峰会的时候，向记者表示，对于中国，我们已经表示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合作，在必要时表达不同意见，并且会根据我们国家的利益进行接触。我们已经向中国提出过人权问题。阿尔巴尼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前一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谴责了澳洲驻联合国大使拉森这个星期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15国联合声明。该声明强调对新疆和西藏的严重侵犯人权持续担心，敦促中国履行他的自愿承担国际人权义务，释放新疆和西藏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个人，并且紧急澄清失踪家属的命运和下落。林健23号说，拉森的声明相当于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与此同时，林健还特别指责澳洲长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并且敦促澳洲、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正视并且解决本身严重的人权问题，而不是批评中国。因此24号，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洲将会始终捍卫本国的利益，并且以一致而且明确的方式向北京提出了人权问题。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巴西表示，中国这个星期的谴责是一种过度反应，目的是警告坎培拉收敛。巴西说，除了最无可避免的批评之外，澳洲对中国的批评限制在官员而不是非部长发表的声明，实际上是向北京提出妥协。但是他说，不过中国不认为这是胜利，反而是强硬反击。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